各位听众，在上一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他对刚刚落幕的香港特首选举的观察。钟建华先生是香港社会学学者，2019年前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廷耀宣布脱离香港大学，成立独立的新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总监的钟建华先生成为这个新机构的副行政总裁，也同时不断在苹果日报、独立媒体立场新闻等香港媒体发表时评文章。法广也曾多次邀请他分享他对香港社会及政治事件的观察与分析。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重锤落下，香港公民社会瞬时风声鹤唳，一片肃杀。坚持开展独立的各项社会与政治议题民意调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开始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2021年，该研究所针对北京授意下的香港新选举法后首次立法会选举的社会调查，更引来亲北京媒体的攻击。原本仍然坚持民意研究所工作，也试图继续在媒体发表文章的钟建华先生，最终还是做出了至少暂时离开香港的决定，于今年4月底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您刚刚离开香港，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最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我自己呢，一直以来都没有打算离开香港，我还是希望能够为香港做点事。所以呢，就算有了这个港版的个案法之后呢，我都依然坚持留在这里，继续我的工作，继续评论。当很多人都所谓封闭之后呢，我还是希望自己不受这个恐惧支配。可是最近的半年呢，情况变得很快，很多人都让政府屈步检控，而且呢，政府还用了一些在基本的时代都已经没有用50年的一些古老的发力，比如说煽动啊、煽化这些，这些东西都是门槛很低，很容易就把你屈步的。所以呢，我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我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自由意志，然后把这个自由意志转化成为一些评论、一些观点才有意义。所以我考虑，如果我让政府针对让就像其他人那样被政府屈步的话呢，我的自由意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在考虑很多人数，很多人叫我走，很多人都为我担心，我也不想我的父母为我的安全忧虑，所以就在今年的三月就决定暂时离开香港。所以不是单一的原因，是很多原因加起来。
今年呢，其实也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原来所谓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这个香港刚刚走过一半的道路。您现在怎么概括香港如今的这个情况？
如果从一个个人的眼光来看，我当然是很失望了。我是1980年进这个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这个谈判。当时我们对中国的4个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抱有这个盼望的，我们都希望中国好起来，我们都希望香港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们也希望香港能够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地方，摆脱殖民地的身份，然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历史留下一个有经验。所以呢，我们对当时的承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法，我们都是审慎的、乐观的。可是呢，很失望。25年以来呢，我们看见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差不多是表露他的狰狞的面目。他不是一次，就是把之前讲过的都推翻，甚至连基本法写下来的都推翻。他现在这个港版的个人法，及这个种种要求呢，都是不符合这个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的，很多的甚至说是会跟基本法有抵触的，可是他们都不介意这样做了。所以对于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个大时代的一般人来说，我们都有一种被这个共产党欺骗了的感觉。现在的情况当然令人很不安，也很失望。 最后我曾经经历过那个阶段，曾经有盼望过，现在都要考虑离开香港而保存我自己的自由日志，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安排。当年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最好的安排，可是呢还是相当失望，相当难过的。
的确，目前听到来自香港的消息呢，不是哪些人离开了，就是哪些人被拘捕或者已经被拘捕，但多种罪名叠加，不断要面对新的庭审，面对新的判决。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一直被看作是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两大要素。香港新闻自由在无国界记者组织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上已经从20年前的第18位跌落到了2022年的第148位。那香港的司法独立现在是怎样的状态呢？
我们以前的想法就是司法独立是香港的底线，我们继承了这个港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可是最近这两年呢，在港版个人法底下呢，已经看见这个司法制度已经崩溃了啊，已经很多判例都让人很抹不着头颅。而且呢，这个政府作为这个检控的机构呢，它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有一个工会的领袖李翠仁，他去示威，他拿着一个气球，他现在就拿出一头纪文帝古老的发力，说他拿着气球是影响这个飞行的安全，这个很暴的一个做法来检控他，这就是我所说的无所不用其极。所谓以法了治人，拿着一些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你这个法律呢是自门的世代的，或者是现在这个没有代表性的那法可以制定的通过的，他就来处理你。这个如此荒谬的情况呢，根本就是破坏港英留下来的那个比较还能追求公平的那个司法制度。所以呢，香港的司法制度已经在崩溃了。所以这也难怪那么多各级的机构啊，投资银行啊，跨国企业啊，都在调整对香港的营商策略，都在安排他们的人走。所以最近这个法兴银行就把他的人手调走了，是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一个行为。
李家超呢，虽然他这个执政纲领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但是他明确表示了一点，就是他会推动23条立法。2003年港府曾经试过，就是推动这个23条立法，但是因为港人50万人7.1大游行，就是迫使港府搁置了这项法。那现在2020年7月1日以来呢，北京已经制定了这个港版国安法。在国安法已经开始实施的情况下，香港再通过23条立法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了，你如果说这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呢，23条立法是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早晚都是有个立法的。不过在2003年那次之后呢，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如果在进行这个23条立法的时候呢，应该有港方的咨询，而且呢，在香港的政治争议有一个叫克里的处理之后才开始的。现在呢，这个政治争议呢就没有得到克里的处理，还因为这个所谓完善这个选举啊，加上这个港版的个人法之后呢，受到严重的破坏，所以现在时候呢，他搞这个23条立法呢，可能比以前容易。可是这个23条立法呢，就更加难得到香港人的同意跟支持。我相信还是会这样做的。当年政府能够这样做，应该就再没有人52万人出来抗议了。可是呢，这只会对香港的情况进一步造成这个伤害，可能不但不能挽留这个人才跟这个基金，可能还要加快人才跟这个基金的移走，移走之后呢，香港的经济就可能更难处理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相信问题还是挺严峻的。可是呢，北京跟这个现在这个特首呢，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不是一次，而且呢，十分的盲目。这个就是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政府在各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种风格。 我只能说，就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令人失望的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呢是一个严重的赌退，这个赌退呢甚至在比我们在80年代之前还有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不论这个北京的官员怎么说，一国两制省人纪元啊，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啊，都是方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清楚这个方言，这个也是我离开香港的原因。为了保留我的自由意志，我继续把香港的这故事说真，不是说假，只是我把香港的真相让更多人知道。我也希望能够为香港人发言，能够继续为香港的楼准这个情况做出一点努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先生的采访。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